今天是禅言期第17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他卖掉了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有一个故事，它的题目是康尼里亚的珠宝。故事发生在几百年以前一个罗马的古城，有两个兄弟在花园里边玩耍，忽然他的母亲康尼里亚把他们叫进屋子，母亲告诉他们说，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朋友要来吃饭，他很富有，而且他要来秀他的珠宝给我们看。不久那个夫人来了，她手上的戒指闪闪发光，冰棒上的手环金光耀眼，她的脖子上的化作金项链，发髻上的珍珠则发出柔和的光芒。弟弟就低声地对他哥哥说，你看过这样漂亮的人吗？他看起来像个皇后。他们看着他们的母亲，他只有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他的手指和手背上没有任何的饰物，他只有他金棕色的头发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辫子，盘绕在他头上像一个皇冠。但是他和善的笑容却照亮了他的脸冲，永远胜过任何宝石的光芒。那个妇女人说，你想看看我其他的珠宝吗？他的仆人就拿了一个盒子放在桌子上，这个女士打开了盒子，里边都是成堆的像雪一样红的红宝石，像天一样蓝的蓝宝石，还有像海一样脆弱的翡翠，像阳光一样照耀的钻石。这对兄弟呆呆地看着这些珠宝。这个弟弟低语说，哇，要是我母亲能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就好了。然后盒子被盖上盖子，被仆人收起来。这个妇女人就问康尼里亚，你真的没有这些任何的珠宝吗？你真的这么穷吗？康尼里亚笑着说，也不尽然，我的珠宝比你的更贵重。那个女人说，那么你让我看看吧，他在哪里。康尼里亚就把两个男孩拉到他的身边，他们就是我的珠宝。他笑着说，他们不比你的珠宝更贵重吗？这两个男孩贝特瑞斯及卡尔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母亲的骄傲、爱与关怀。多少年以后，他们成为罗马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们仍然记忆起花园当中的这一幕。而当罗马人竖起雕像以纪念这一对兄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要尊敬这位教导他们的孩子们的这个母亲。罗马人在这位母亲这个墓碑上是这样写着，康尼里亚·格拉克斯的母亲。在古代的世界当中，虽然有银行，并不是普通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般的老百姓每每把土地当作最安全，用来保存他们最宝贵东西的地方。因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多战争的地方，每到战争的威胁像浪潮那样卷进来的时候，一般的人民都在逃难以前把他们的宝物埋藏在地下，盼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来的时候再把他们取回来。所以甚至有的人以寻找隐藏的宝藏作为他们终身的职业。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凡是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以及在东方的人都会了解。每当我们探讨一个比喻的时候，并不是注重其中的细节，比喻总是有一个要点，其他的都是附属品而已。 但是在这个譬喻里边有两个要点，就是找到的喜乐以及这个人乐于放弃他所有的一切，使这笔财宝确实归有于他。第一，这个譬喻的第一个教训，那是找到宝物的人并不是由于机会，而是由于他日常的工作。虽然也可以说他是偶然的、意外的发现的，但是他是每天出去做他日常的工作时候所找到的。他必定十分勤奋努力的做他每一天的工作，他必须要挖得相当的深才行，因为仅仅在表面上翻几下土是不会挖到宝物的。这种猜测相当合理。如果只有在教会或者所谓神圣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寻到天主，感觉到他或者跟他亲近，这也是一件不够的事情。第二，这个譬喻的第二个教训是，进入天国值得付上任何的代价。进天国是什么意思呢？请记住，我们在探讨天主经的时候，发现天主的国度就是使天主的旨意在地上的社会当中可以像天上一样的实行出来。因此要在天国里边有份，要进到天国里边去，就要接受并遵循天主的旨意，为此而值得付上任何的代价。这好像那寻找宝贝的人一样，天主的亮光突然之间在某一个时刻可以照亮我们，使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旨意，接受那个旨意，可能要我们自己放下十分喜爱的目标或者野心，放弃某种十分难以放弃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总而言之，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在今生得到心灵的平安，来世得到荣耀。在古代的世界中，珍珠是在人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人们渴望拥有一粒可爱的珍珠，不仅仅是因为它在金钱上的价值，也是因为它的美丽。他们只要把它拿在手上观赏，就已经自得其乐了。所以在这个譬喻当中隐藏着一些真理。第一个，把寻求天国与寻求珍珠相比喻，是特别有意义的。遵守天主的旨意并不是一件冷酷苦恼的事情，而是一种可爱的事，因为经过了牺牲、自我约束、受击与十字架以后，就有世上无处可行、无最可爱的东西，使内心得到平安，心灵有喜乐，生命更加荣美。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并遵循天主的旨意。第二，在世界上还有别的珍珠，但是它的重价的珍珠只有一颗，这一点也特别有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好东西，人可以在其中发现可爱的地方，它可以在知识方面，在人际沟通的方面，或者在艺术、音乐、文学以及一些人类精神的文明的财物当中得到了可爱的地方。他可以在服务人群当中找到可爱之处，但这一切可爱终不是最可爱的。最至上的美是在接受天主的旨意中，这并不是轻看其他的东西，它们都是珍珠，但是最宝贵的珍珠是甘愿顺服天主。第三，在这个譬喻当中再次发现了 前一个比喻同样的要点，但仍有其不同的地方。这个人并不是为了寻找珠宝而挖地，他得到那件珠宝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不论是寻获是一时的努力，或者是终身奋斗的结果，要得到的反应却是相同的，必须变卖并牺牲一切才能得到这件珍宝。我们有一次看到同一个真理，人不论是瞬间的灵感或者是长期努力的追求，一旦发现了天主对他的旨意，就值得付上任何的代价，毫不踌躇地接受下来。每一位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有一些恩赐与才干，耶稣并没有要我们放弃他的恩赐。有许多的人以为跟随了耶稣就必须放弃一切，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的宗教的事上。其实一位学者做了基督徒以后，他并不需要放弃他的学识，而是要为基督使用他。一位商人不必放弃他的事业，反倒应当按照基督徒的本分来做生意。一位歌唱家、舞蹈家或者画家，他不需要放弃他的艺术，反而应当以基督徒的本分来使用他。耶稣来并不是要使生命空虚，而是要使生命更加充实，并不是使生命贫乏，而是要使它更加丰富。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告诉人不要放弃他们的天赋，反而要更奇妙的在他所赐的知识与光照之下使用他们。今天的比喻应人入身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寻觅珠宝的能力。当某一个人发现珠宝一粒无价的珍珠，都会欣喜发狂。这个喜悦强烈的完全的左右了一个人的感觉跟思想，所以决定的关键并不是一个人为我的宝藏或者珍珠放弃了什么，而是为了这样做的理由，他经营到凌驾一切的喜悦。这个方式也应当用在寻找天国的这个方法上。我们要为基督徒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应当像寻获宝物一样敢于冒险。我们拥有的圣经是上主启示的福音，圣经就像一本宝藏的地图，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福音是我们生活中喜悦的缘由，因为我们找到了进入宝藏上主智慧与知识的路。我们找到的是一定不会腐朽、不会褪色的皇冠。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东西，比起在基督内找到的财富，似乎都是不值一顾。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我们的心中应该充满了无比的高兴，高兴到无价可以支付。我们在基督内找到的喜悦，应当是强烈到没有比他为他牺牲更英勇的。我们一旦尝到了上主的仁慈，为了他毫无保留地放弃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成了轻而易举。我们一旦经验到只有上主能够给予的平安，放弃一切干扰，到他的事物也变得了合情合理。假如我们跟随上主的途径就像猎获宝物一样，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枯燥无味呢？或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见到其中的奥秘和兴奋的事。假如我们跟随上主充满了我们每一次的期待，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如此 勉强的去为他做牺牲呢？或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为他冒险。所以我们求上主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如此我们才能够通过犹如一趟冒险的跟随基督的路，发现福音的喜悦，并且为了获得保障而放弃一切必须的。 Francis 亚西西为了跟随耶稣，贫穷的耶稣不惜被父亲赶出家门，正如比喻里的那个人为了卖那块宝藏，藏有宝藏的土地，不惜卖掉了他的一切。所有殉道的圣人无一不是抱着这种精神，为了那宝贝的就是信仰，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阿们。